啊，我们今天回到昨天上个礼拜是金钟讲奔跑的人生，奔跑的定向。然后我们今天回到十诫，我们这段时间在讲十诫。那实际上是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启示，那是上帝给我们人类所提供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蓝图。那基督说，无论何人遵守着诫命，因为教训人遵守，他的天国就成为大的。那我们第一条诫命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条诫命我们还记得啊，第一条诫命是除我以外不可以别的神。第二条诫命，不可雕刻偶像，不可敬拜偶像，不可侍奉偶像，不要拜偶像。因为人就是制造偶像的一个，人堕落以后，人的心就是一个加工制造偶像的工厂，偶像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愁苦。那今天第三诫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那我们的题目是尊神的名为圣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？这个圣经很短，我们一起来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必不以他为无罪。那这个很短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那什么是神的名？妄称耶和华名的有后果的，神不以绝不以那有罪的为无罪，这是个警告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创造我们的主，你爱我们的主，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全然显现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好让我们靠近你，好让我们敬拜你。主，离开你我们没有安息，离开你我们生命没有定向，离开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离开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教导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怎么敬拜你。你把你的诫命向我们写明，好叫我们生活有法则，让我们过一个荣耀你、得蒙你喜悦、得蒙你祝福的人生。主啊，下面的时间放在你的面前，你让它分别为圣，你开启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心向你敞开，让我们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田，来滋润我们，来养育我们。主啊，因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，而且我们每个人心中也装了很多别人的名字。我们提到不同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。哦，我说毛泽东、蒋介石，你的心中有一定的感受。如果我说比尔盖茨啊 Steve Jobs， 你的心中有一种不同的感受。那我如果说犹大、希特勒，那你心中可以有另一番感受。说名字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我们记住了很多不同的名字，名字对我们意味着不同的东西。但名字不仅仅是个标签，名字和我们的生命往往连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在这儿说彼得，我们中间有没有彼得的哈？我们说彼得，你侮辱他，你骂他，你是不尊重这个名，那你就不尊重这个彼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有他的名字。那上帝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下面回述？上帝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你。如果不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是谁。上帝把他名字告诉我们，就让我们认识他，他是谁。实际上说，上帝是至高者，他就告诉你，你的理性、你的逻辑没有办法能达到他，因为他是创造主、造你的神，至高无比的。他是至圣者，他绝对圣洁的，跟你不是在一个范畴的，不是在一个领域的、一个层次的，因为他是至圣者。又说上帝是创造者，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万有是他所造的。那这是上帝的名字。上帝的名字不仅仅是个标签。如果我们说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耶和华三个字我们都认识，你问一些非基督徒，耶和华他都认识。但是耶和华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。那这儿一个圣经他们说，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，认识你名 这个名不仅是耶和华三个字，我们都认识。但是你认识这三个名三个字，你不会去依靠他。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，仅仅三个字，你不会依靠他。为什么？你要了解他，你认识他，你才会依靠他。你知道他有没有全能？有全能你会依靠他？那不一定。他有全能，如果要没有智慧，你不会依靠他。他有智慧，没有全能，是个老好人，你也不会依靠他。他有全能有智慧，他没有品质，你也不会依靠他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是因为我们认识他的名，认识他的本性。他的名就是他的本性，他的本质，他的品德。你为什么认识他，你要依靠他？因为我知道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绝对有智慧的神，他是施恩惠、是慈爱的神，是有品德的神。因为这样的神值得我们信任他。所以我们说，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。所以上帝的名不是一个标签，上帝的名是告诉我们他的本性，他是谁，他的本质是什么，他的品质是什么。所以所有上帝的儿女要认识上帝的名。所以第二代诫命告诉我们，要知道神的名，神的名应当被所有的神的儿女来认识他。为什么？他是告诉你上帝的本性。在圣经当中最明显的一个名字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个名字你知道的。圣经上说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上帝把他的名字告诉你，让你变得有聪明，让你变得有智慧。那有一个名字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识他，那就是耶和华三个字。那有人说，上帝姓耶，名字叫和华，那都是错的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音译，那有人翻成亚位耶和华，在圣经书要7000多字，那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段经文，上帝造摩西在旷野放羊40年，他孤单，他寂寞，他过去认为他自己很冷干，在埃及的时候他要成为人的救世主，要成为一个大救星。上帝说，好，你很冷，你自己去做，那就让你去做吧。他结果打死了人，逃亡在外，在旷野40年，他觉得孤单寂寞，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能做。当你什么觉得自己不能做的时候，你谦卑的时候，你顺服的时候，上帝就拣选他，领导他。那上帝向他显现，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，他问上帝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你拣选我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如果人家问我说，那个神叫什么名字呢？上帝说，我的名字叫自由拥有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绝对的，我是无限的，我是永恒的，万有都依靠我，我不依靠万有，一切的存在是因为我存在，我存在所以万有才存在，我是万有存在的根基，没有我的存在万有都不存在。那长得有点像绕口令一样，那就是说上帝是一切存在的根基，你离开他你就不能得以成活。但是刚才我们圣经上说了，你认识这样的至高者、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上帝为什么让认识他的名，让我们认识他的心意、认识他的旨意、认识他的本性？更为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人生变得聪明。上帝是绝对的无限，绝对的永恒，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有限，非常的软弱。当我们正认识神的名的时候，他是无限者，在他之外我们不得安息，在他之外我们身边没有指望。你会依靠神，你会抓住神。你知道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富兰克林，富兰克林他写过一篇文，你们知道富兰克林，大家都知道他，教育家、发明家、大富人、政治家，了不起的一个人物。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寓言，像童话一样。他说有一天他去在法国，他去法国开会，在法国参加一个 party， 一个聚会。在聚会的时候，他在花园里，是个阴湿的小花园，在里面散步的时候，他看到许多浮游的尸体。他说我会虫语，那当然他自己是编故事了哈。他说我会虫语，我听到这些浮游们在谈论很多的问题。你们知道浮游的生命很短，对不对？一天之内有许多带着浮游生生死死，一般的这个浮游就是最多了活10几个小时，18个小时不得了。所以一天有几代的浮游就死了。他说我偷听他们在讲什么，他说浮游们在一起讨论的热火朝天，从来没有想到虫的一生、昆虫的一生、他们的一生极为短暂，很快就会过去。 他们讨论有两个国外的音乐家，谁的音乐更好，一个是蚊子，一个是苍蝇，谁的音乐更好听。他们好像觉得他们永远能活下去一样，好像能活一个月一样，其实他们只能活几个小时。他说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，我回头一看，发现一片树叶上面有一个蜉蝣，白发苍苍，正在自言自语，正在哀叹。他说啊，我已经活了七八个小时，也就是说看起来我的时间蛮长的，我已经活了七八个小时了，也就是420分钟了，我已经活了420分钟中蛮长的了。他说他让我留下来的岁月呢，大概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。他说我现在每天在采集这个蜜露，可是我知道，他说我采集蜜露，我知道我现在采集很多。他说我说我用不着了。那有人说，哎，你不要那么悲哀嘛。他说你是蜉蝣中的老大，你是蜉蝣中的精英，你可以名垂千史，众人都记着你的名字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蜉蝣已经死了，身后之名有何用处。那富兰克林是用这样的一个预言来告诉你，人生就像蜉蝣一样，蜉蝣人生。我们可以笑他说蜉蝣只能是十几分钟时间，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待十八个小时，人类何尝不是如此。人类一生强壮是80岁，我们很不像蜉蝣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只有在认识上帝名的时候，他是永恒者，他是绝对者，我们才能慢慢明白我们跟蜉蝣没有本质的区别。我们都知道剩下的岁月不是太多，所以在自己到了永恒者面前，我们知道上帝啊，我们人生如蜉蝣，就像富兰克林一样。这为什么要认识上帝的名？他是绝对者，他是永恒者，他的生命永永远远无穷无尽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邀请我们这些蜉蝣一般的人进入他的永恒生命的里头。你越是认识这个永恒的上帝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爱我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蜉蝣一样，很快就会消失。他让我们这个生命进入他的生命的里头，这叫永生，弟兄姐妹，这叫永生。所以当我们站在至高者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他的自由拥有者，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依靠他，我们不能离开他。离开他，我们像蜉蝣一样很快就会消失。人生就像一个池塘一样，我们有点水，你看见这个小池塘比波荡漾，你觉得这个池塘的水蛮好的，但弟兄姐妹，早死这个池塘会枯干的。只有跟天上的河相连接起来，这个生命的小河塘才永远不枯干。这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至高者的面前，无限者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接纳我，你拣选我，耶稣基督的永生进到我们的里头，像蜉蝣一样短暂的人生变得有盼望。我们只有这个隐藏在上帝的里头，进入上帝的里头，进入耶稣基督生命的里头，这个蜉蝣一样的人生才不至于枯干。这是为什么叫神给我们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要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他们怎么样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这个永生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境界不再一样。为什么不再一样？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，你回头再看一看蜉蝣的时候，如果蜉蝣骂你，如果蜉蝣仇恨你，如果蜉蝣打击你，你觉得重要吗？你是有永生的。蜉蝣只有多长时间？18个小时。你有永生的人跟18个小时的一个蜉蝣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？我是说，当你站在至高者的面前认识他名的时候，你的心态不再一样，你的内在空间不再一样，因为你的变得更宽广。因为永生生命进到你的里头，不仅仅是将来得永生，今天你的生命的 quality 已经改变了。所以在至高者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像草木一样，我们的本体像蜉蝣一样，但是上帝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进入他的生命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认识他的名，他是自有拥有者，他的名叫耶和华，自有拥有，万有出于他，万有也归于他，万有也依靠他。他存在，我们才存在。我们存在是依靠他，他不依靠万有，可是我们却是依靠他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了，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。这个聪明是你认识到自己需要这位永恒的主， 否则你的人生像浮游一样，其实你很快的消失。就像这个老浮游所感叹的，你踩进这么多的露水，你可能还用不着。所以上帝说的认识至高者变成聪明。第二个，你认识这位至高者，你不但变得聪明，你的内在变得光明起来。C.S. 路易斯讲过一个问题很好，他说我们这是基督徒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一刻，我们遇到一个大的一个障碍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信仰很难往前走。那是为什么往前走呢？不能走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观念，有一个堡垒，一个撒旦来的堡垒。这个堡垒是什么？就是考试的观念，交易的观念。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的里头都有一个考试的观念，有个交易的观念。我好好读书，我成绩就是好啊，我读书读得很好，考试考得很好，应该给我好的成绩啊。交易的观念，我洗碗了你就应该扫地啊，我付出这么多就该这么多的回报啊。这是我们人都有的这种交易的观念。他说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把这种交易的观念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，我们的信仰很难成长，我们对上帝会失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认识上帝的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在信主之后，我们把信主之前的那个交易的观念带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说上帝啊，你看看我每个主日敬拜，我奉献，我祷告，我读经，我服侍别人，我有爱心，我帮助好多的人。上帝啊，你看我跟你立了合同，跟你签了合约，我已经做我那一部分做的了，现在上帝你欠我的债，你该给我所要的一切。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，有的。有些人有段时间以后，他突然发现，基督的福音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这个东西不行，我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。那些基督徒跟我讲的话好像不真实，我都做了，可是我什么没有得到，我付出了，我签了合同，上帝没有把他当给我，所以他离开了上帝，放弃了信仰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的。其实弟兄姐妹，这是大错特错了。我们把上帝想得太简单了，因为不认识上帝的名，所以我们想得太简单了。为什么想得太简单？上帝不是跟我们订合约的上帝，不是订合约的上帝。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等候一个时刻，一直在等候这个时刻，等到有个时刻到临的时候，他要打破我们心中这个交易的观念，他慢慢引导你，让你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的真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告诉你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个自由拥有者给予你的，你的汗水是上帝给你的，你爱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，你的才智是上帝给你的，你肢体行走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，你的爱的能力也是他给你的，你能想象，你能创造，这个能力都是上帝给予你的，你能呼吸，这个上帝能力给你的，你的汗水是上帝给你的，这些都是首先属于上帝的，其次才是属于你的，因为他是自由拥有者。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俩签个合同，你做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债务给你还清，我欠你的债我就要祝福你，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错误的观念。我跟上帝之间不是平等，我们这都是领受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明白吗？因为上帝是个自由拥有者，一切是从他而来，我们也一样是不是他给的。就是有一天我们生命长得很成熟，上帝啊，我知道了，所有东西都是你的，所有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，我的呼吸，我的空气，我的阳光，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，我感谢你，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面前，把我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交还给你，献给你。弟兄姐妹，请想一想，这个时候上帝是不是得到一分他一切所没有的东西？是不是这样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们把我们生命中许多东西放在神的面前，比方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才智，我们的金钱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孩子，爸爸你给我两毛五，爸爸说要什么？两毛五做什么？两毛五我想买一个礼物给你，给 quarter 给我，我买个礼物给你。爸爸很开心，爸爸说好，我把两毛五给你。 结果他买了一份礼物给了爸爸，爸爸很开心，爸爸说，孩子啊，谢谢你，你真乖啊，你知道给爸爸买礼物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份钱是从上帝那儿来的，然后呢，上帝呢很高兴你买个礼物给上帝，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像个父亲一样跟儿女在做买卖，在这买卖的过程当中，爸爸赚了两毛五。我们为什么这么说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名是耶和华，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的气息，我们的汗水，我们的血液，我们的才智，我们的想象力，我们爱的能力，我们的将以生儿养女的能力，我们制造朋友的能力，我们聪明创造的能力，都是从他而来。这个时候弟兄姐妹，你越是认识他的名，你的心里面越是平安。为什么？不再浮躁，不再狂妄，不再自我膨胀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不平安，家中不灵，心中黑暗昏暗，是因为我们太狂妄，太浮躁，太自我膨胀。你不认识上帝的名，当你认识上帝名的时候，你认识了自己。人生在永恒的上帝面前，我的人生像浮游一样，在上帝面前，我才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给予我的，我应要感恩活在神的面前。就是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名，不是他要虚荣，而让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那这才是重要的。所以上帝的名是耶和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是自由拥有者。我巴不得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知道，上帝不是姓耶，名字叫和华，他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，他是 I am who I am。 这句话犹太人不知道怎么去翻译，不知道怎么去发声，很难啊。如果说我叫你的名字叫 John，你可以说我的名字叫 John， 你的名字叫 Peter， 你要我的名字叫 Peter， 可是上帝的名说 I am， 你怎么说？他是 I am。 上帝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，就让我们认识他的本性，让我们依靠他，仰望他。弟兄姐妹，在神之外浮游谈什么意义，人生的意义？但是神让我们明白，我们这个短暂的脆弱的生命在隐藏在他的生命的里头，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礼物，叫永生。那第二点，我请弟兄姐妹知道，第一个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名叫耶和华，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，写明他的本性，他爱我们，他极爱我们，他愿意让我们进入他永恒的生命的里头，愿意让永生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，让他的永生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，我们里面变得开阔，变得感恩，不再唧唧狗狗，不再自我膨胀，因为我在永恒者面前一切都是领受的。那第二点，上帝说也不可妄称神的名。人堕落之后，人有妄称神的名的一种冲动，我们希望用神的名给自己脸上贴金，用神的名给自己加分。你们知道当年希特勒他的军队，希特勒军队上面都有，他的军服上面都有三个字，德文三个字，翻成中文也要神与我们同在。希特勒啊，他的军服上面有三个德文字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亵渎上帝，这是妄用神的名。妄用神名到什么程度呢？意思说我在杀人的时候，上帝是我的帮凶，这是在羞辱上帝。所以圣经上怎么说？耶和华并不以他为无罪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话语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上帝提醒我们，敬畏上帝的人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这是让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。在圣经的里头有这样的事情，那这是在他孔子的年代，公元前五百多年前，公元前500多年，那时候犹太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当时有个先知叫哈拉尼亚，他起来做预言。他说什么预言呢？他说啊，两年之后，你们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回到你的故土耶路撒冷，你所有圣地上掳走的宝物同时归回。他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？因为他讲这样的信息给老百姓打气，给老百姓有一个盼望，老百姓喜欢听这样的话。你知道很多的政治家哈，他讲假话是迫不得已的。我有的时候体会这些，体谅这些政治家们，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人们要会听的东西啊，他必须这么说啊。所以这个假先知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， 先知耶利米说，你错了，你在讲谎言，你在误导上帝的百姓。当你假称上帝的名，妄称神的名的时候，是有严重后果的。上帝怎么说？看哪，我要叫你去死，你必死无疑。七个月之后他死了。先知正在传假的话语，妄用上帝的话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上帝不喜悦人妄称他的名。但如果现在世界上没有人妄称他的名，那这个诫命就是白白放在这儿了。上帝知道人性当中会妄称神的名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今天，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。我们不可以说昨天晚上上帝对我说，看到一个单身的姐妹很漂亮，也是单身的一个男孩子，姐妹，昨天晚上上帝对我说，说什么？你应该嫁给我。哦，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了，对不对？真遇到过这样的人了，这是妄称神的名。那个姐妹应该说，上帝没有对我这样说，上帝对我说，我们不要轻易的来使用上帝的名。我们可以赞美上帝的名，向上帝的名祷告，不要轻易的说出上帝的名，更不可以妄用上帝的名。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常说 My God, My God, My God, Jesus Christ, 那在英文里的他们这么说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轻易的说出这样的话，把上帝的名当作一个无所谓的东西，没有一个敬畏之心。我们希望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说这些话，不要把上帝的话当成一个无所谓的，上帝当成一个无所谓的东西，想怎么说怎么说，这是不敬畏上帝的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妄称神的名，我们不用上帝的名给自己提金，不用上帝的名给自己加分。比方说，当我亮出我是基督徒身份的时候，对我有帮助，那我就说哈利路亚赞美主。当我知道亮出基督徒身份的时候，对我没有利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想提上帝的名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不可以妄用上帝的名，因为上帝是烈火，是轻慢不得的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有个敬畏之心，我们敬畏生命，我们敬畏上帝。上帝的名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怎么乱说的。今天世人他们嘲讽上帝，亵渎上帝，他们将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神不计无罪的，有罪的为无罪。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我们不可以轻慢上帝，妄称上帝的名。我认识一个我看到一个见证，一个姐妹，她自小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的里头，父母没有给她爱，父母分离了，这个女孩子非常的痛苦，自小没有人在乎她，没有人关注她，没有人想到她，没有人爱她，看她一眼。上大学之后，她就是自由了，他渴求爱，祈求爱，寻找爱。他找了很多的朋友，大学四年，他前几年就睡过四个男朋友。在这期间他也去过教会。但第四个男朋友他们交往的时候，这个男朋友有一天来到他的家中，来到他的宿舍的里头，看到桌上有一本圣经。男朋友就问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我是啊。男朋友说，你算了吧，你这个样子这个德行还是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就在那一刻，圣灵用这样的话，用真一样刺激了这个小姐妹的心。她觉得羞愧，她觉得耻辱，她觉得自己是侮辱，上帝的名更是侮辱。她说从今以后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，我不能再寻求人的爱，我忘记神的爱，我要回到神的面前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参加校园查经班，现在这个校园里头带领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。这个姐妹过去的生活是什么？是妄称神的名。为什么叫妄称神的名呢？妄称这个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把神的名变成是个空洞的 empty， 没有分量，没有意义，只要空头的符号。那这叫做不真神的名为神，不敬神的名。你有个基督徒的身份，可是你神的名在你的身上变得 empty， 没有意义。那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他的名，上帝乐意让我们认识他，他是自由拥有者，他是绝对永恒的、无限的。上帝告诉我们，他的名你不可以亵渎，你不可以妄称利用他的名。所以我们不妄用神的名，大家请弟兄姐妹记得， 当有人妄称神明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被欺骗。意思到末日的时候，妄称神明的人就越来越多。罗马书啊，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那儿讲得很清楚，有人说主啊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，耶稣说我都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。那这些人显然是妄用神的名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警觉哈，我们不妄称神的名，我们也警觉那些妄称神明的人。那第三个，我要请弟兄姐妹我们来记得哈，上帝不但给我们一个名，跟我们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上帝把名赐给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他的名，是让我们更多的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在希伯来文里头，上帝的名耶和华后面是可以加上别的字的，比如耶和华以勒。上帝把这个名告诉你的时候，是告诉你他是可以亲近的，他是谁，他愿意在你的生活当中来行动，来引导你，帮助你，让你认识他的名，你经历他大人的同在，他在生活当中在引导你，帮助你。那这儿有个名字，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预备。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，来到亚摩利山上，把儿子献为祭，但上帝不是真让他儿子献为祭，到最后看后来有一个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上帝为他提供了一个羊羔，告诉你上帝在他的身上为你有所预备。上帝为什么告诉亚伯拉罕这样，让亚伯拉罕更多的认识他，上帝不但是一个全能者，创造宇宙万有，自有拥有者，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引导你。我们有个弟兄，我相信他就经历了耶和华以勒，他在公司里的工作，老板就像个法老一样，让他拼命的工作，常常加班，加班到很晚，周末还加班，影响他的身体，影响他的家庭，有的时候他都不能在教会来敬拜，他心中很苦，他觉得这种生活不行，上帝你帮助我。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弟兄祷告，那个弟兄告诉他，我们一起下声祷告，耶和华以勒，上帝必预备，上帝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上帝是以勒，以勒是看见跟供应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看见你他会供应你，上帝看见你的需要他会供应你的需要。那有人说我的需要没有满足，是不是上帝没有看见我？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的眼目眷顾全地，他知道我每一个人，他看到你的需要他供应你，叫耶和华以勒。上帝真的是怜悯他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真的是怜悯他，耶和华以勒，上帝供应他。那天晚上祷告以后，第二天他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公司来找他，主动找他，让他去他的公司工作。感谢主，他也很惊讶，那天祷告之后，第二天神给他开一扇门，他如今进到新的公司，离家才十来分钟的路程。感谢主，我不是说每个人生活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要说明的是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他的名叫耶和华以勒，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上帝把他的名告诉你，让你敬畏他，不妄称他的名，不是远远的站在一个地方不看你，不听你的祷告，那不是上帝的名。上帝的名叫耶和华以勒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他观看你，他供应你。你回头看看你过去走的路程，哪一步如果你站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神没有引导你。这儿另外一个事情，神的另外一个名叫做耶和华拉法，我们这儿翻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，耶和华拉法。人生就像个旷野一样，在沙漠的里头，当你在行走在旷野的里头，最重要的不是黄金，最重要的不是发明和创造，在旷野最需要是什么？是水。当以色列在旷野里行走的时候，他没有水喝，他俩看到有一汪水在那儿，他们高兴了，终于有水了，可是一尝发现是苦水，苦水怎么喝啊？上帝告诉摩西，砍一棵树，把这个树放到苦水里头，苦水变成甜水。从那之后，摩西知道耶和华是医治我的神。上帝让我们经历他，把他名显明出来，是告诉我他是谁，我们可以亲近他，我们可以经历他。 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她已经离开我们这儿，她搬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了，一家人。我认识她是因为她的孩子三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是去为她孩子安葬的，泡在极大的苦水的里头，过去忙于工作忙于事业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孩子三岁的离开世界。她那时候她不是基督徒，她不认识上帝。第一次我看到她的时候，两个眼睛全是苦水，两个深深的黑洞，里面没有任何的希望，全是绝望，全是泪水，全是苦水。我邀请他来教会，跟他一起祷告，他来了。但是他不可能心想上帝马上打开，他要孩子，他很苦要孩子，他用人工受孕的方法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失败了，第三次又失败了。我说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呢？他笑一笑，我知道我们是搞科学的，他们两个都是搞科学，我们搞科学的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说你们这个搞科学的，科学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很好，但是你也试过了一次两次三次，你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，我说为什么不停止一下呢，给上帝一个机会呢？他听不进去，第四次又失败了。那天我见到他，我说你必须停止，你的身体已经严重受到伤害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至于伤害到什么地方，我想我不要再讲，不能再受伤害了。他的先生这个时候也说停止吧，不要再做了。我说你给上帝六个月的时间，看看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。不到六个月他怀孕了，今天的孩子已经四岁多了。本来里面全是苦水，上帝医治了他，不但他有了孩子，他的里头重新有甜水流淌出来。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也许我们肉体有疾病，我们里头有心灵有疾病，我们家中有疾病，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耶和华你是自由拥有者，你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拉法，你是医治我的神，因为我是你造的，我仰望你，我向你哀求，我向你祷告。你不是欠我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因为说我祷告了，我感恩了，我奉献了，我做好事了，所以你欠我的要依着我，不是，不是，主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我完全的依靠你，我像浮游一样的人生，无论做什么，我完全仰望你。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拉法。在圣经当中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打第一仗是跟亚玛利人作战，摩西在山上，上帝说摩西把杖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什么时候他的手下垂什么时候就失败，什么时候手伸起来上天举起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。第一仗打胜了，他开始明白一点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。弟兄姐妹，人生就是战场，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 battle， 很多很多的战争。有的时候我们敌人是外面的，你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头，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你，无论你怎么好他就是不喜欢你，他就是成为你的敌人，他就看你不顺眼。我们有这种人，你不要否认这个世界你是绝对完美的人，周围人都喜欢你，耶稣是个绝对完美的，有人不喜欢他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来自我们的外面，那更多的时候敌人是来自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最大的敌人往往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的自己。我们太好面子，我们太嫉妒，我们太骄傲，我们太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太不能承受一点点的气话，这是我在里面的问题，这是敌人在我的里头。打仗很重要，要看元帅，要看旌旗，旌旗指向什么地方你打向什么地方。如果你乱打乱创，明明敌人在你的里头，你偏偏要打太太打儿子打同事打同工，弟兄姐妹，打错人了，打错人了，敌人是在我的里头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尼西是上帝是我的旌旗，我仰望上帝，上帝你告诉我我真正的敌人是什么，然后靠你的力量让我得胜，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 得胜者。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打仗不要打错了人，打错了就蛮可惜了，是吧？我想到上面，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神，神不希望我们妄称他的名。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尼西，这是告诉你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做工，在引导你，你可以经历他，可以仰望他，他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得胜者，得胜自己，得胜这个环境。上帝有这样的权能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但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特别请弟兄姐妹记得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法则，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法则。耶和华以勒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上摩利亚山把你的儿子献给我。这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亚伯拉罕有没有上山？有没有去？他去了，听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他去了。如果他不听神的话，不走上摩利亚山，他就不能经历耶和华以勒。上面的摩西说，砍一棵树丢到那苦水里头，如果摩西不听神的话，苦水永远是苦水，他永远不能经历到耶和华拉法。摩西在山上打仗的时候，上帝说把手举起来向天，意思是说要跟我上连结，你的全能你的智慧是从我来的，你只是我的仆人。如果摩西不听，他不能经历耶和华尼西。这背后是什么？是信心，是信心。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宇宙，是上帝造的。上帝造这个宇宙有很多自然规律，叫万有引力。你违背这个万有引力，生命就是遭难，就是灾难，你跳下去就会摔死。我们必须服从这个自然规律。上帝创造这个宇宙还有很多道德的规律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公义是邦国什么高举。你看一个社会，看一个国家，没有公义，这国家一定会衰亡，别看暂时繁荣。这是上帝之间的道德法则，人要呼唤公义，说刚毅是邦国高举。上帝在属灵的领域也有一个法则，我们要记得，那是什么？你若信，就得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之一。我们世人看，我先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然后我才信，我先看见了我才信。那上帝说 No， 那是你的法则。我的法则是，你若信，就会看见我的荣耀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章第四十节。你若信，就会看见我的荣耀。亚伯拉罕信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耶和华以勒。摩西信，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，耶和华拉法。他信，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耶和华尼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属灵的领域，这太重要了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，信是上帝设定的一个属灵的法则，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必有的一个渠道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信，信像婴孩一样，很简单。主啊，我就像个浮游一样，我能做什么？当我们认为我们什么都能在自己控制的时候，你很难经历到耶和华拉法、耶和华尼西、耶和华以勒。为什么？上帝说你做吧，你自己去做吧。所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的时候把我放在一个困境的里头，上帝在训练我们，造就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的名，认识他是谁。圣经上在有这么一段话，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他这儿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也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女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这上帝在告诉人他的名叫什么，这个名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写明出来。耶稣他的名很奇妙，这是预言耶稣的。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，先知预言耶稣的名叫什么？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孩子能起这个名字，只有上帝。所以为什么圣经是真的？你看看他的预言， 700多年前先知预言。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。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他是高高在上，创造万有，超越万有，为之万有，可是他又是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拉法，他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跟他生命相连接。他把名字向你打开，就是告诉你他是谁，让你靠近他。你到大街上那些人不告诉你的名，他不 care， 因为他不想认识你，也不想你认识他。上帝把你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告诉你，就让你认识他，就近他，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名叫奇妙的，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。我作为一个牧师，是个极为极为极为平凡的一个人，我会流泪，我会流汗，也会流血，我会沮丧，我会有压力，我会痛苦，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作为牧师他一定是个 counselor， 他给人提供资讯啊。有弟兄姐妹说，牧师为你祷告，好，我为弟兄姐妹祷告。弟兄姐妹说，我需要一些建议，我给他一些建议。但是我能做什么？当我自己有了问题的时候，我找谁去啊？谁能给我咨询？有的时候我找一些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祷告，但是很多心灵深处的挣扎，我找谁啊？我只能找上帝啊！因为上帝是奇妙的，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， 他是最奇妙的，我找他。弟兄姐妹知道，做牧师为教会的事天天挂心，好多事情压在身上。你家里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牧师是 not your business， 你为什么打电话问我这个事情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不是真的不是说要干涉你的家，不是这样，就是为你祷告，为你祷告。教会的事情，建堂的事情，家家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主啊，我能做什么？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境地，就是里面非常的焦虑，里面非常的枯干，就是主啊，没有方向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来服侍你？这个世界这么复杂，我怎么来服侍你？我很苦啊。我说牧师会流泪，牧师会流汗，牧师就是个人，普通人，平凡的人。有一天我心中被这么更大的忧虑所纠缠，我知道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我很难受。因为你知道他承担许多的压力在你身上，我这样讲不让你们同情我，因为我祷告就好了啊。我说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是我的 counselor， 我该怎么办？哎，这里面有个声音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当有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就说这句话我自小就背了，我很小的时候这句话我就知道了，你的恩典够我用的。可是恩典在哪儿呢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疲惫，非常的无力，我跟谁去倾吐，我向谁去呼喊？主啊，你是我的 counselor， 可是你给我一句话，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有意思。你知道我的书桌前面是个窗子，窗子的后面看到树，树上有鸟。我现在正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，里面像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，我看到树上有个鸟，这时候有一个声音说，什么是恩典够你用的吗？你看看那个鸟，空气够它用吗？哎，我在边上看，我桌子边上一个小书，正好我的二女儿呢，那段时间不是搞那个 Dory 是吧？啊 ，Dora 是吧？是不是 Dora？ 就是那个小鱼的那个 Dory 是吧？我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小书上面是一个鱼，书上不是一个鱼吗？对不对？哎，里面有个英灵说，你看看这个鱼，大西洋里的水够它喝吗？哦，这两幅图画，弟兄姐妹，很偶然的临到我的生命当中。让我所想的，主啊，我为什么会抱怨呢？因为我觉得你的恩典不够我用啊。可是上帝说，你看看鸟，空气够它用吗？你看看这个水，够这个小刀来喝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叫上帝，他的名叫 Wonderful Counselor。这给我极大的安慰，这两幅画让我极大的安慰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在身边的每一天，你在对我们说话，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心说话。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耶和华以勒，你是耶和华尼西，你是 wonderful counselor。 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名，上帝让我们认识他，让我们亲近他。 上帝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叫耶和华，自有拥有的神，维系万有的神。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来到这个世界，就让我们像浮云一样的生命进入他的生命的里头，让我们永永远远的和他在一起。当我们认识至圣者的圣灵的时候，我们的里头变得开阔，我们的里头不再计较浮游那些对我们的伤害。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拉法，这是我们的神。我现在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起立，给我们唱一首诗。这首诗歌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唱的那首诗歌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唱的一首诗歌。我们相信上帝用他的话语，他是耶和华创造万有的主，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，他是医治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，来唱这首诗歌。愿上帝在我们里头来工作。他是耶和华，他是耶和华拉法，他是耶和华以勒，他是耶和华尼西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在运行，一直在引导我们。让我们一起以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。
他是耶和华创造万有的主，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，今日的大漠万古的磐石，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，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他是信实的神，自由拥有者，耶和华沙龙，是和平之君，以色列的圣者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，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他是供应者，耶和华以勒，拯救的真理，荣耀的真神，他差派的儿子，能为他做见证，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，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
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他是耶和华全能的真神，他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你的神。
哦，主啊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你是 Elohim， 你创造万有，你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主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耶和华以勒，你是耶和华尼西。主，谢谢你把你的名向我们开启，让我们认识你。你在我们生命中从来没有停止做工。主，我们把我们在旷野中奔走疲惫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有病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心灵痛苦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要医治我们， 也让我们的苦水变成甜水。主啊，你的耶和华以乐在你的山上你必供应。无论我们前面有什么样的境遇，主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主你是耶和华以乐，你的耶和华尼西，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。当我们苦苦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旌旗，让我们仰望你，你是那一生了又生的主，你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的旌旗，让我们高举你的圣名。主，你的心是让我们敬畏你，不羞辱你的名，让我们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能彰显出来，让我们的生命能敬你的名为圣，尊你的名为圣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你的子民中运行，愿你的医治，愿你的供应，愿你的得胜在你的教会中显明出来，在众人生命中显明出来，让我们晓得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拉法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